今天我想讲的是，让神的平安在你心中做主。这些启示按照神向我显明的时间顺序排列。1968年3月23日，我与神奇妙相遇。之后的第一件事是，除了神，我对任何事物都提不起兴趣。那时我刚上大学一年级，我母亲已经搬出去了。他前往俄克拉荷马州杜兰特的一所大学攻读硕士学位，而我还住在自小长大的家里。我一个人住，母亲并不在家，我独自一人上大学，过得很开心，享受周围的一切。直到我与主相遇，我深深地爱上了主，以至于我什么都不想做，只想寻求主，更多认识神。当时我正在读大学一年级，可我再也不想上学了。于是我直接说出想要退学，专心寻求神的决定。这话一出，嗨，简直就像捅了马蜂窝，反应非常激烈。如我所说，我母亲当时住在俄克拉荷马州的杜兰特，她每个周末都会回家。我告诉她自己打算退学时，他没有当场发火，也没有对我说什么，只是很伤心，甚至整整两周没跟我说过话。最后我带他出去吃饭，我说你总得说点什么，他便哭了起来。他说我感到非常羞愧，很丢脸。12岁那年我父亲去世后，我和母亲的关系变得超级好，所以他的反应让我相当难受，但我清楚知道神对我说了什么。总之，为了尊荣我母亲，我在学校一直待到学期结束，离期末还有两个月。但我很讨厌上学。总之，这件事我能讲很久。之所以提及这些，是想说，当时的我感到神正领我走向另一个方向，而上大学并不符合这一方向，成为数学专业学生和学校老师亦然。这些曾是我自己的计划，于是我开始朝神所指的方向前进。但由于人的批评和其他原因，比如只要我留在学校，政府每月就会给我350美元，也得到了母亲、家人及教会的认可。几乎所有人都认为辍学简直是疯了。此外，我还将失去学生延期服兵役的机会，进而可能会被征召入伍派往越南，最后可能会战死或受伤等等。因此有诸多理由让我留在学校，可我觉得这不是神的计划。由于这一切对我来说都很陌生，那时我刚信主，毫无把握。我留在学校两个月只是为了别人，为了迎合他们，但我里面却充满了困惑和挣扎。我需要知道的是，神啊，我怎么知道你要我做什么？这就是我想谈论的。神给了我一些关于让他的平安在我心中做主的经文。诗篇37:4说，又要以耶和华为乐，他就将你心里所求的赐给你。读到这句话时，神让我看见，这里并不是说你想要什么他都会给你，因为很多时候人们想要新伴侣，或他们想要的并不是神想让其拥有的，并不是说你想要什么神都会给你，而是说如果你真正以主为乐，这是个大前提。但如果你能诚实地说以神为首，你首先寻求神的国，全心寻求神，那么神就会把他的心意放在你心里。神开始让我明白，是他改变了我的渴望。在过去55年里，这个例子我已经举过成百上千次，甚至成千上万次了。我只是寻求神，忽然间神就把一个渴望放在我心里。例如，我从未想过要开办圣经学院。有人问我是否会开办圣经学院，我并不想。而突然之间，1992年我在英国参加了一场聚会， 我无法具体描述，因为会讲很久。但就在一瞬间，我的心百分百地改变了。我不再排斥圣经学学院，反而非常想办，甚至占据了我全部思想。我的人生彻底180度大转变，完全不像我自己。这太激进了，我说这一定是神的旨意，因此我要做的就是检查并确保自己先寻求神的国，以神为首，以神为乐。这样我便将自己态度上的转变看作是神在对我说话。30年后的今天，你知道吗？事实证明，这是神带领我做的事情之一，真是太棒了。因此，神开始通过这件事向我表明，是他将这渴望放在我心里，但我仍然不确定。我刚信主不久，我们教会的领袖和每一个人都，全世界只有两个人鼓励我退学，其他人都说，不，你弄错了神的旨意。他们之中很多人都是我的导师，是我尊敬的人，他们每个人都告诉我，不，你不该退学。总之，这成了我生命中真正危机。翻到罗马书14章23节，那时我和朋友们一起，几乎每晚都会熬夜到凌晨2点，研读圣经、祷告，我们学习并互相分享，这成了我们生活的常态，一直如此。学习过程中，我们读到了罗马书14章23节，若有疑心而吃的，就必有罪，因为他吃不是出于信心。我不打算详解他的上下文，这里在讲吃祭偶像食物的问题。而这节经文的最后一部分说，凡不出于信心的都是罪。读到这节经文时，神对我说话了，神真的对我说话了，不是清晰可闻的声音，而是透过他的话语，他告诉我，你在罪中。可我全心爱神，我不想活在罪中，但他告诉我，只要你在怀疑，你觉得自己应该退学，认为是我在带领你，但因他人的批评和意见，你没有照做，这就是罪。我看到这里时，我们之前常熬夜到凌晨2、3点研读神的话语，而那晚大约8点时，我告诉其他人我要回家了，我要把这件事弄清楚，明天我不会再活在罪中了。我意识到必须做出决定，我不能再犹豫不决。先暂停一下我的个人见证，我要对你说，有些人心里有感觉，你认为神正在以某种方式带领你，但看起来行不通。这样的应用可能有无数种，但举个例子，常有人对我说，神对他们说话，将报读恩典圣经学院的渴望放在他们心里，然而他们不明白如何解决财务问题，也不知道家庭和对父母的责任该怎么办，各种情况。但若他们遵照心中的感动，就会前来上学。我要对你说，除非你解决这个问题，要么神不想让你来，要么神想让你来，你要做出决定才行。只要你还在犹豫不决，凡不出于信心的都是罪，那是罪，你要摆脱那种状态。所以回到我的见证，当我看到那里时，我回家下定决心，我说，神啊，明天我不会再在罪中，我一定要拿定主意。于是我开始祷告，我不知道究竟怎么办，便翻开圣经哥罗西书3章15节，经文说，又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做主，你们也为此蒙召归为一体，切要存感谢的心。嗨，看到这句话时，我开始学习并查考。在你们心里做主一词源自希腊语 empire， 是英语裁判一词的词根。研读这个词时，神说话了，他说，就像一个裁判有时必须，例如在棒球比赛中要判定坏球或好球，但裁判不能说，我不确定，再来一次吧，不，
必须做出决定，裁判员必须做出判决，
就算有时判错了，也得坚持判决。他说，你要照此方式让平安做裁判，要让平安在你生命中做裁判。他对我说，你只管顺着心中最平安的方向去做。你知道吗？在考虑自己处境时，正如我所说的，
如果退学，几乎身边所有人都可能不再认可我，
甚至我母亲也不例外，而我和母亲又非常亲密，但我愿意这样做。我将失去政府的资助，只要留在学校，每月就能拿到$350，那是在1968年，相当于现在每个月3-4千美元，而且还会失去学生延期服役的资格，有可能会被征召入伍派往越南。这一决定生死攸关，很多事情都岌岌可危。正因如此，我的内心并不完全平安。一想到要退学，我不想去越南，不想征召入伍，也不希望每个人都讨厌我，更不想失去与母亲的关系。因此我并没有完全的平安，但一想到要留在学校，
我一丁点没有平安。在我感到神让我退学后，
留在学校的那两个月
太令我厌烦了，简直无法言说。
因此我对两边都没有完全的平安，
但对于留在学校，我一丁点平安都没有。因此根据哥罗西书3:15，
让神的平安在你们心里做主，我做出决定。我说，照我最好的理解，我相信神要我退学。其实我还想到了这样的场景，我相信是神的启示。他说，假如有人拿枪指着你的头，并说，现在就做决定，
如若选错，我就打爆你的头，生死关头，而且是真正的生死关头，
因为我可能会死于越南战场。于是神这样对我说，倘若必须做决定，我会选择哪个？最让我感到平安的是退学。因此我做了这个决定，我上床睡觉。第二天早上，因为我不完全确定，便决定去试试水。这也是我的建议，若你正在做生死攸关的决定，是一件大事，你需要多看看。那时我生命中没有特定的导师，
有很多对我来说很重要的人，
但他们并没有承担起指导我的责任。我不能直接去找他们说，你觉得怎么样？但我去找了3位批评我最多的人。在我告诉他们我想退学时，他们狠狠批评了我，对我大大发怒。我心想，我去试试看会怎么样。于是长话短说，我去找了那3个人。不久前我刚在电视上讲过这个故事，在此便不多加重述了。我去找他们，出乎意料的是，他们不但没有站出来反对我、批评我，反而无一例外的，每个人都一旦我满怀信心做出决定，他们都肯定了我的决定。他们说，多希望自己也能像我一样，尤其是有位女士，她热泪盈眶地说，若能与你交换，我愿意付出一切。这令我大为震惊，因为她说她已经50-60岁了，多希望自己做的事能蒙神喜悦，但他并不确定。他说，而你听到了神的声音，并且遵照他的吩咐，这就是无价之宝。若能像你一样，我愿意付出一切。那天结束时，我完全肯定是神带领我做了这个决定。这是我生命中的另一个重大启示，那就是如何辨别神的声音，如何辨别他的旨意。
我提供的其中一本小册是
定会改变你生命的20个启示，但还有一本是聆听神声音的4项基本要素，还有与之配套的 CD 和 DVD。 这本小册对此内容进行了扩展，聆听神声音的4项基本要素讲到，他对你说话的一种方式是你的良心，圣经是他对你说话的一般方式，他还会通过你重生的灵对你说话，此外他也通过圣灵对你说话， 他通过你重生之灵对你说话的部分，是关于让神的平安在你心中做主。这本小册讲得更详细，但我告诉你，神在我生命中大大使用了这一真理。1968年，主触动我生命之初，他便对我说，我应该竭尽全力将他启示我的真理传得更远更深。因此我牧养教会，举办圣经学习班，从1976年开始在电台广播，直到我在约120或130家电台广播。可我知道电视最终会成为福音深入人心的方式。我在自己的未来中看到了电视广播，也曾在其他人的节目中做过嘉宾，反响都很不错。但我害怕电视广播，因为费用昂贵，而且我这张脸就是专为电台而生的。阿们。我对电台广播信心十足，总之诸多原因令我对电视不感兴趣。但在1998年，说来话长，我当时正在祷告，祷告过程中我突然想到，现在是时候开始上电视了。我开始思想这事，不再像过去十多年那样一拖再拖，总是不想上电视。我反而忽然为此很兴奋，甚至为设计布景连续熬夜一周，并且为自己该做什么而祷告。我兴奋得难以入眠。这又回到了我教导的这本小册，让神的平安在你心中做主之上。本来我对上电视毫无平安，但顷刻间我得到了极大的平安，让我对上电视极其期待。神就是这样带领我的。现在我上电视已超23年，电视广播彻底改变了我们的事工。我要说的是，神想要给你这样的启示，要蒙神带领，主导方式之一就是让神的平安在你心中做主。有些人正在从事前途暗淡的工作，你在工作，因为他能支付账单，这总比什么都不做靠救济金来得更好。我并非100%批评这种做法，但你并不喜欢现在的工作，你不满足，感觉自己并未带来什么改变。你之所以做，是因为必须要做，你对此并不平安。周一起床你抱怨悲惨周一，混到周五便为终于周末了兴奋不已。你为周末而活，并不享受自己正在做的事。我要告诉你，这不是神对你人生的旨意，要么是你的关注点错了，你需要摆正心态到自己热衷的领域，并看见这是神带领你去的地方；要么就是你之所以没有平安，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没有遵行神的呼召。有些基督徒祷告求神的平安在心中做主，却没有遵行神的吩咐，你生命中便会产生神圣的不满。彼得后书1:2说，愿恩惠平安多多的加给你们，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照我们的主。平安不是从祷告而来，平安来自认识神，来自于你明白神对你的心意，并且遵照而行。有些人心怀神圣的不满，
因为你就像方孔中的园丁，怎么都不合适，因为神想挑旺你。神曾成百上千次用这个方式对我说话。
我要告诉你，神正在对一些人说话，现在他想让你超越自己的处境。这就是你没有平安和满足的原因，你没有让神的平安在心中做主。你需要坐下来看看自己的选择，排除所有限制，然后说，如果我没有钱，如果我有足够的钱，我可能会做这个。你要把这些因素排除在外，摆脱缺乏金钱的限制。同样，我已多次提到这一点，我曾经非常内向，无法直视别人交谈。倘若我按照自己当时的状态说，神啊，我能做什么呢？我怎么也想不到要站在人前传道， 或上电视。
但我排除所有限制并说，神啊，你要我做什么？
这就是神带领我做的事，改变了我的生命，也改变了其他人的生命。所以你需要，如果没有任何限制，若你有足够的钱，一切都足够，你想做的会是什么？这又再次回到了诗篇37篇4节，又要以耶和华为乐，他就将你心里所求的赐给你。这是个很大的前提，你必须确保自己以耶和华为乐。若你真正委身于神，以神为首，若你爱神和他的旨意胜过爱自己，那么你就能做自己想做的事，你可以践行这些渴望，是神给了你这些渴望，而你只需坚持到底。嗨，这些都是大能的真理，